二节，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么我们知道，如果大家读上下文呢，我们特别讲的犹太人他们有律法，因为这里讲到世人都犯罪，犹太人犯罪，然后外邦也犯罪。外犹太人犯罪，我们知道说有律法定他们的罪，那外邦人犯罪呢，有是非之心定他们的罪。所以如果你看这段圣经，就很清楚，保罗告诉我们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不是凭着外面的石板上的律法，不是凭着他们的本性，那么在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律法。然后下面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良心呢，老早良心的功用老早是在降律法以前。人堕落以后，不要忘记了，虽然呢，其现在我们这个那个时候虽然律法还没有出来，但是其实呢，我们知道那个律法的功用呢，已经刻在每一个人心里。所以这特别讲的一个人还没有得救以前，特别讲的外邦人啊，让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那么其实是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所以对于不信的朋友，对于还没有信主这些外邦人，虽然他们没有律法，但是呢，你知道他们有一个良心可以一同做见证。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个良心的功用，是在就是一个人没有得救以前，你知道良心已经在每一个人，在人的里面，他的功用已经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那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到这个良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灵里面的一部分。我们叫人是分的灵魂体，那么身体也是感觉物质世界存在的一个机关，然后呢，我们的魂乃是感觉自己存在的一个机关。那如果你要感觉神的存在，那就是我们深处的灵。那么深处的灵呢，其实它有三个不同的功用，一个呢是良心，一个呢是直觉，还有一个呢就是敬拜或者教宗，这是灵里的功用。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顺着灵而行，那么就指着我们顺着良心而行，顺着直觉而行，顺着与主交通而行。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 walk in the spirit， 或者说怎么样能够顺着灵而行。所以大家记得，那么良心是什么呢？良心其实就是灵里面的一部分。那么也许有人可能问说，这个良心不是已经死了吗？不是，灵不是已经死了吗？一点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讲过，灵死的是指说他对神是死的，但是呢，这个灵活得很，他对邪灵是活的。所以一个人没有信主以前，他虽然不认识神，但对属灵的事、对属鬼的事，有的人在行的。所以不要弄错了，圣经里面所讲的灵死了是指的什么？是指的像神的功用死了。所以虽然好像眼睛还在那里，但是呢，现在就眼睛失去了他的功用，看不见。那么人当初堕落的时候就是如此。但虽然如此，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如果良心的确是灵里的一部分，因为你去读圣经好了，你把良心很多地方读过，结果你发现我们的灵里面，圣经讲的灵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是良心的功能，可以辨别是非的啊，所以很清楚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的确灵里面有良心的功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说灵死了什么意思呢？临死的就告诉我们说，在交通肯定是切掉的。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从我们犯罪以后的经验就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一得罪神，你看见说我们与主交通就断绝了，这就是临死了，就断绝了，暂时断绝了。但如果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 神是公义的赦免的，神是公义的，是信实，他赦免我们的罪，结果我们就恢复于神的教会。所以重建没有得救前是永远切断的教会，因为罪叫我们与神离开了很远很远。但是感谢主，一做十字架的工作，主耶稣的宝血，你看见吗？所以要记得，今天呢，我们如果能今天我们能不能与神交通？你有灵在里面不错，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我们一犯罪，那个交通就断掉了，交通就断掉了。所以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交通的一部分，那是大，那肯定的，人堕落以后。完全没有。那么还有呢，就是那个直觉是没有了，人慢慢感觉非常的迟钝，没有了。但是呢，根据我们刚才所读这段圣经呢，这个良心啊，神还留着，变成神放在人里面一个最后的喊话声。因为如果没有良心的话，这个人不会得救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一个人所以能够得救，就是因为神还留着一个尾。那么这个尾巴就是神把他的行动电话放在每一个人里面，所以你看亚当一犯了罪以后，神就说亚当啊，你在哪里？所以今天神来寻找人，那么怎么找到人？怎么来寻找人呢？那不要忘记，那么神寻找人，所以他的工作的开始就是从我们的良心开始，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如果今天大家传福音，我们根本不知道今天人怎么得救，那不要忘记，人能够得救第一件事就是很稀奇，圣灵在他良心里面开始工作。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神对，这就是保罗得救以前，你看神用刺来刺他，那么就是那个良心。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良心像被烙铁烙惯的，根本听不见不听良心的声音，昧着良心，那这个人可以说良心破产了，那这个人就没有救。那不光没有救，他甚至于连神，甚至于神连挽回他都不可能。所以大家记得吗？良心乃是神留在人里面一个最后的喊话声。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良心要为我们做见证。那么这个是指的没有得救以前。那么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乃是得救以后。罗马第九章第一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给我做见证。那么在什么地方做见证呢？在圣灵里面做见证。那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信主的跟不信主的不一样。那这个话是保罗讲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保罗在有一件事情超越金钱，就是在良心这个功课上超越金钱。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跟一个人没有信主，那你看良心为他做见证，但就是做见证，你看见就是良心一个很弱很弱的在那里。所以现在你知道有的人会良心发现，比方说一个强盗，无可以说杀人不眨眼，无恶不作，但如果有一天忽然有人告诉他说他生下一个女儿，哎，很稀奇，他忽然间良心会发现，他向来什么事都不管，什么事天不怕地不怕，但忽然间他有个念头说，我要不要歇手不做了，为了女儿的缘故，我是不是，所以你看这就是良心，天良，良心发现的时候，在人里面所有的情形。所以这个是喊话筒不错，但这个喊话的铃声很小很小，所以有的时候你的行动电话你听不见，因为你良心太小了。有的时候最多是震动，震动的模式，所以也是一样。你看见吗？有的人良心到这个地步，根本听不听见了。但是结果呢？你看见神在里面用一点震动模式，他多少还是感觉得到。所以如果你真的放在震动模式，如果你感觉敏锐，虽然听不见，但是你都听，你都听见他的震动。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谁的故事？就是这个。马丁路德的故事。那么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他在没有得救以前，良心一直谴责他，所以他一直觉得神的审判呢要领导他，所以他一直觉得这个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落在神的审判的手底下。所以在他没有得救以前呢，至于为什么后来他要到修道院去啊， 因为他没有平安的，他觉得到了修道院，他苦待他自己，然后慢慢慢慢，他多修桥，多补路，多做几件好事，甚至于到罗马去爬那个梯子。但是弟兄姊妹，他的意思就是叫他良心能够平安，他没有平安，他一直觉得他的罪，谁要追讨他，谁要追杀他。所以有一次他在田间的时候，忽然间来了一个打雷啊，结果呢那个雷声真的很响啊，然后呢他在田里面就大声喊了、啊、圣母玛利亚救我，因为他那时候是天是个修士嘛。所以弟兄姊妹，怎么会一个修士他到了那个听见雷声响他会那么害怕呢？你听他做见证你就知道了，原来什么，原来就是你看他里面没有平安。所以一个人没有平安，就是因为他良心没有平安。这个雷啊很有意思，这个雷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这个神创造这个雷的时候，有一个用意是这样，就是这个打雷的时候的声音跟普通声音不一样，跟放鞭炮的声音不一样。这个打雷的声音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说有一部分有一部分的声音很响很响，这个你听见，但是真正叫你觉得可怕的不是你听见，是你听不见。就是说神创造雷声的时候，打雷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是不是所以这个雷声是这样，雷声呢我们说过一部分呢是它的雷声的那个音波的那个频率是刚刚好是在能听见的范围的边缘上，所以雷声送到你耳朵，有一部分听见，有一部分你听不见。但是可怕的在哪里？可怕是你听不见的时候啊，但是那个雷那个声波呢能一直送到你的耳膜，那结果在耳膜里面，呢给你的感觉呢，如果你良心真的有亏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能，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它其实是，那么我们刚才说过这个良心的就是雷声的刚好它的音波呢是就在能听见的范围以下一点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在我们耳膜里面就产生作用，所以就好像那个你手机里面你刚好在震动的那个模式一样。所以如果人的良心真的有亏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所以我们知道神在创造这个雷的时候，他知道因为他在人的里面放了一个良心，所以你看有的打雷，所以为什么叫雷公就想怕他们，那么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雷公呢好像直接就可以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一直探到什么，探到我们的良心里面去。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晓得说良心呢实在说来是神留在每一个人里面最后的喊话。那么起头的时候呢那个感觉是他只是我刚才说过了，可能声音很微弱很微弱，但是不一样，等到一个人蒙了恩救以后，如果人的灵活过来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了第一个功课，或者第一个感觉最敏锐是我们的良心。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在良心的功课上没有好好的学的话，他别的功课都是不是真实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保罗是怎么说的，他第九章第一节说，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给我做见证，然后他加上一句话 In the Holy Spirit， 意思是说中文是被圣灵感动了，其实呢就是在圣灵里有良心，在圣灵里给我做见证。那么保罗不是说我神的灵圣灵与我们的灵同做见证，所以现在呢你要看见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呢就把我们里面的我把我们死去的灵，把我们那个麻木的本来根本像个神失去功能的结果变活了。所以一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不止我们良心活过变得更敏锐，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说
哎，慢慢慢慢的，我们直觉就不同了。那么然后最后呢，我们与主有很好很美好的交通。那么这些功课其实都是保罗刚刚得救没有多久所学的功课。所以你知道吗，对于不信的朋友来说，根本不知道我们身处的故事，不知道说如果你真的与主交通，弟兄姊妹，你对罪的感觉就变得非常的敏锐。因为如果你有一直有罪的感觉，你怎么敢来到神的面前？你怎么可能有交通？不可能。所以如果这个灵里面能够起完全的功用的话，那么灵里面的功用就是现在我们能与神面对面，能亲近神，这就是你的交通嘛。然后呢，借助你的直觉，你能明白神的旨意嘛，你就知道说恩高在凡事要教导我们。那么还有呢，良心就是神拉我们一把，什么时候危险的时候神拉我们一把，给我们这个感觉。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一个人得救没有得救，不要忘记都是灵里面的故事。对于不信的人来讲，他的灵已经失去功用，而良心只剩下一丝，良心已经到了一个情形，好像已经奄奄一息的状态。但是呢，等到一个人得救以后，你还能有良心做见证，而且这个良心做见证的时候是圣灵可以一同做见证，所以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不止良心做见证，而且圣灵也做见证。所以这里告诉我，中文说我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一个真的有良心做见证，他就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保罗所操练的，他怎么样在良心上能够操练金钱、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得救前跟得救后，我们知道说他的确确确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就是说得救以后我们良心的感觉是特别的，所以我们在说，如果我们要在灵，要我们怎么说一个人蒙恩得救属灵不属灵，那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良心是清洁的，良心的感觉也是敏锐。所以这个功课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功课。那么还有一点我们要记得，就是基督徒啊，今天在世界上大家都知道是很稀奇。虽然我们在不信的朋友中间，但是不信的朋友对每个基督徒都给你一个标准，他很多事情他可以做，他知道你不可以做，很多地方他可以去，你不可以去。因为在每一个人的感觉里面呢，基督标准都应该要高一点才对，才对。每一个人都可以上网，但大家都知道基督不可以上网，所以这就证明说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可以上网，很稀奇。所以虽然有人呢不认识基督徒，但他知道的，你只要碰到基督徒就知道这个人不可以撒谎。但如果一个基督徒撒谎了，那么有的人说你们做基督徒的也撒谎，我们撒谎是平常的，你们怎么也撒谎？这证明什么？这证明 标准不一样。那为什么标准不一样呢？因为世界上的标准不要忘记，到底有的人说我评论两句，我到底有罪没有罪，在许多人感觉里面就是我没有犯国法，我没有犯，我没有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没有犯什么法。当然我们今天最容易犯的就是超速，或者你没有把绑带子结果被警察抓到，或者你应该停在什么地方不应该停，结果警察给你罚单。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我们当然犯了，我们当然犯了法。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一直在那里说的，如果我们基督徒是凭这个来做标准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一点都没有错。我上礼拜讲的故事就是说，一个年轻弟兄，他呢按理来讲他里面应该有感觉的，他里面应该知道说基督徒应该不可以超速的。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很有名的，但这个就是这个弟兄呢有名开慢车的，那么他说你怎么样你都要跟在他车子后面，因为他从来不超速的， 从来不超速的。那么所以这个已经都是很有名很有名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到底做基督徒我们是以什么来做标准？那么换，如果今天你被警察抓到了，你是犯法，换掉你超速了。那么这个只是所有例子的最简单的例子，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所有在国家法律所定的标准是最低的标准。所以这点要记得，什么时候基督徒犯了法了，那已经是最羞耻最羞耻的事了。其实呢，基督徒的标准应该是在法律，所谓今天社会也好，国家法律那个标准应该更高才。今天一个人犯法了，那弟兄姊妹，今天是不是我们说正法院判了一个人有罪，这什么意思？法院判一个人有罪，不要忘记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罪证确凿，你知道说这个人是犯罪的。但还有一种人呢，你看见说他没有证据。所以今天所有的法律是看什么？是看证据。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如果证据不够的话，这个人是没有罪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了，就是法律判你没有罪，不是表示你不是罪人。所以按照世界的标准来讲，只要你没有证据，你很自然的就不是罪人。所以你看，你很稀奇啊。我们从前美国有一些总统，失败以后。有一些所谓 scandal 以后，你看见起头都是不认罪的，起头怎么样他都不认罪，因为美国的精神就是你不能随便认错，不能认错。那么然后呢，证据到哪里就认到什么。所以不是说你不是基督徒认罪，不是基督徒认罪是有多少就认多少罪，不是。但是现在呢，这个世界上是三不算四不认。什么叫三不算四不认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家没有发现就不认，或者怎么讲，反正就是有几种情形，你有的你可以根本就不承认，那有的就是打死就是不承认。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是世界的标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我们讲的良心的时候，就是到底基督徒行事为人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应该比世界的标准要高才对，所以不是说法律允许的就可以做，许多说法律允许的我也不做。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当你做的时候，法律不说话，国家不说话，警察不说话，但是呢，良心已经说话了。所以就是等到一个基督徒，要等到你，所以我的那个年轻的弟兄们，他放一个机器在车上。所以等到这个警察要前面有警察的时候，他的机器响了，那很稀奇。其实这个机器响以前呢，他里面良心已经响了，但怎么响他里面没有感觉。所以这就给我们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稀奇啊，你看见吗？虽然今天人可以不认，可以不怎样不怎样，但其实的神老早已经在人里面，在人整个的身体里面已经 building， 已经可以说把这个良心还有关乎良心的种种已经放在我们里面。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很有趣的一个童话里面有什么木偶，就是说在这个意大利，他们说有一个木偶，这个木偶是只要一撒谎的这个鼻子就会长起来，一撒谎的鼻子再长。那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个笑话。那其实呢，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已经只要神已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放进一个类似一样的东西。那什么意思呢？就如果有你做了什么事，别人都不知道，因为我再说，如果别人不知道，没有证据，别人看不见你就是没有罪的。但是很稀奇，有罪没有罪你自己知道，良心告诉你自己知道。那么怎么？那么你说这样应该没有人可以看得见，没有人可以察觉得到。但是不，神创造人的时候啊，他在创造里面，你看见在人的身体里面会有一些反应的，马上这个反应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个他们研究的结果，我是这样，就是说， 今天呢，如果一个人真的犯了什么罪，或者撒了什么谎，或者哎，起码我们都知道，这个脸会红的。你看见吗？这个所有动物里面呢，就人很会脸红。为什么人会脸红？人一脸红啊，就表示他有心虚。所谓心虚，就表示什么？表示良心已经在说话了。但是脸红还是不要紧，有的人脸都不红的。就是零点半吧，他可以训练一个地步，他脸都不红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稀奇的很。他们说，只要有一个人里面有亏的良心，他马上呢很奇怪，所有的血啊都跑到鼻子里面，那一跑到鼻子的时候，鼻子就痒起来，鼻子一痒起来，你就摸那个鼻子，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大概不对了。所以他们有人呢，有一次就把 Clinton。你记不记得他有一段的故事，他在电视上否认什么是什么什么事，结果他们把那一段把他播出来，结果就在他否认的他不知道摸了多少次。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的，做一个基督徒很稀奇，我们一定要照着良心的感觉。所以你看你为什么有人不顾自己的良心，就慢慢慢慢的，你看他这个脸呢、啊，因为你要去矫正他，一定要让脸不红，然后一定要让鼻子不痒，他一定要去扭曲他身体一部分，所以慢慢慢慢，你看为什么人犯了罪以后，他脸就是不大像样子。我的意思只能犯那些重罪什么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神创造人的时候，其实在人的里面已经放进了一个东西，就是有感觉，不是没有感觉，不是在身体里面没有反应的。所以你知道说，很多基督徒如果良心有感觉，他不顺服的话，他根本就像吃了死老鼠一样，就是好像生了大病一样。那感谢的证明已经得救了。如果不得救的话，你没有感觉。所以我们一定要顺着良心的感觉，要顺服良心的感觉。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信主的人跟一个信主的人不一样。那么你记不记得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讲了一件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要讲的。你知道我们主在第五章里面讲了一段，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主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难免受审判。然后主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弟兄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那很有意思，就是这里有一个，这里的审判是三重的审判。第一个审判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个审判什么？这个审判是最低的审判，就是你不管你住在哪，你如果住在玻璃棚，你如果住在不管什么哪里，那么你知道这个时候你要受地方的审判。那么在城门呢，你知道那些长老们要坐在哪里，然后他要审判说到底你对还是错。所以这是最低的审判。然后再高一点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这个公会不要忘记，公会是犹太人里面的最高法庭，所以本来是地方法庭，如果你向弟兄动怒是地方法庭，如果骂弟兄是拉家，结果难免公会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呢是高等法庭，这就是公会。公会就是其实议会来说的，那是指说这个最高法庭，这个以色列最高法庭说的。然后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那么弟兄姊妹，你讲到地狱的火的时候，那么很明显这个审判是在神面前有个更高更高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很喜在这里你看见吗？为什么我们的主讲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良心应该和世界上不一样，我们应该比他们更敏锐。因为世界上的人只要做到我能够免去地方的审判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要免去地方的审判的话，很清楚，我不杀人，我没有杀人这个行为。还有呢，不可犯奸淫，我没有奸淫这个行为，所以我就没有罪。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控告我。 在这中。虽然没有人可以这样说，但是很稀奇，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只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世界上的标准，只要我不杀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不会，我们说过，他就不会经过地狱地方的审判。但是主说，我告诉你们，意思是说，对于基督徒来讲，对于你做门徒来讲，他的标准比世界的标准要高。所以现在你只要动怒，动怒是你里面所想，你不喜欢这个，你恨这个人，所以慢慢的你才知道说，原来恨人就是杀人。今天地方的法庭会说你有没有杀人，他不会问说你有没有恨人，他不会问说你有没有动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有一个标准比那个标准更高的，就是你只要向弟兄动怒，就难免受审判。但是不光这样，你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在人来看，在世界来看，在普通国家国，在一般人来看，是我们只要外面没有行为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里面有没有那个意念？所以外面来说不可以犯奸淫，但是呢，我们主所问的有没有那个意念？今天我们可以不让这个鸟从我们头上飞过，没有办法。不让鸟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是你最少可以不让鸟在你头上做文物。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文士和法利赛，我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什么叫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呢？不要忘记，他们在世界上是守奉公守法的人，在他也没有拿，也没有吃多少罚单，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以这个来做我们的标准的话，那就是很可怜很可怜的基督徒。那就是说我们，那就是说今天，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凭着良心，什么叫做要在良心上操练金钱，那就是说我们的行事和我们的为人，不要忘记我们的标准。什么标准呢？乃是圣灵所给我们的标准。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弟兄姊妹良心给你感觉不对了，你就应该说，你知道这件事情不讨生气。所以这一点要很清楚，很重要，很重要才可以。那么到底这个良心在基督徒的身上，到底在哪个范围里面圣灵在那里特别做工的呢？我觉得有一节的圣灵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非常清楚的，那就是这个那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所夸的，就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可夸的，所以保罗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有一件事我们要说，我们有一样东西可以夸口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良心。那么这个良心做什么呢？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圣洁。所以现在你就要良心在基督徒身上，他所干预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呢？他的见证的范围有多大呢？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不是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圣洁标准是低的，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上为人。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什么时候不诚实，什么时候不真，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良心就说话。还有不光这个真实是义和不义的问题，很多事情是没有不义的，但是许多事情是不圣的。所以这里讲的什么？ 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了，今天我们如果要操练敬虔的话，在两天操练敬虔的话，你看见说圣灵在这两件事上不放我们过去，什么时候我们不诚实，什么时候不准确，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罪。你要看见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主的宝血，否则的话我们的心是有亏的良心。所以要记得，什么时候良心有亏呢？就是不真实。什么时候良心有亏呢？我们没有凭着神的圣洁。换句话说，神的圣洁有它的标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圣，什么时候我们不义，你看见良心就在那里责备我们。那不要忘记，就是你知道说，世界上人他们最多只是诚实真实，他们谈不到圣洁。乃是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说我们良心的灵敏度就高了很多，所以你就晓得说我们是在这两件事情上，一个是神的圣洁，还有神的诚实在世为人。所以这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来做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我们的良心能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那这样呢，我们说我们就可以维持一个无亏的良心。那么讲到良心的时候，我再复习一下，我上礼拜已经说过，我想再给大家复习一下。如果你把保罗的书信读过，你也把新约读过的话，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圣经用无亏的良心，那么英文原文是有两个字，就是 good conscience，就是说好的良心，那么意思就是说是没有亏的。那么这个无亏良心有一个是指的 good conscience， 有一个是无过的良心，就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良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看，你能够知道说，像保罗常常说，我们的你看哈，你记不记得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们是怎么，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你看啊，我举个好几次这样说，他是你看啊，比方说这个他为这个帖撒罗尼迦圣徒祷告，他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从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你看一面是主耶稣从他众圣徒来了，我们终于见到我们的主了，还有在我们父神的面前，你看见吗？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弟兄姊妹，有的人在我们的家庭环境里，我们说我们圣洁无可责备，因为我们是在家人的面前，但现在不是家人的面前了，其实家人每一个家人对你都有一把尺的。所以我常常觉得一个人在教会中属灵，祷告给人感觉很属灵，不一定真的属灵，但如果你丈夫说你属灵，如果你的儿女说你属灵，那是真的属灵。所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是问题，保罗是怎么说？保罗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从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换句话说，你在神的面前是有一个无亏的良心，所以无可责备，很清楚的。那么我们常说怎么可能呢？还有比方说，你看这个保罗在后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前书第五章也有这么一段话，他认识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人成圣，稀奇不稀奇？一个人成圣不成圣跟一个人平安不平安有关系，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不圣洁，不光是说我们不圣洁了，你看见我们一定失去平安，是个没有平安的人。那不止如此，所以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然后呢，在主基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就主回来的时候，就完全无可指责。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会不会保罗把标准提得太高，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办到这一点？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什么意思，这是不是指说我们是个完全，不是， 正是说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无可责备或者完全无可指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良心没有控告我们，我们有一个没有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无过的良心。什么时候你良心是无愧的？什么时候你就是无可责备的？什么时候你是完全无可指责的？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圣经不光是讲到 good conscience， 不光讲到无愧的良心，那么圣经也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愧的良心。那么圣经什么地方讲有愧的良心呢？我们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好不好？那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不要忘记这里讲你们，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原文就是你们的亏欠，就是这个原文不是，原文是已经已经洗净，叫你们不再有什么呢？不再有亏欠的良心。这个我想英文就比较清楚了哈。Having our hearts sprinkled from an evil conscience，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良心，我就是我们的心，已经被洒了，已经被洒了。那被什么洒呢？被宝血洒。因为前面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你看见大祭司进至圣所不是带着血吗？然后在这个会幕面前不是要弹一弹那个血？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现在我们来到神面前，带着耶稣基督的血，然后耶稣基督的血呢，要什么？要洒去我们，要洒去我们的心，就是这个要洒去我们的心。但是这个心呢，其实心里面的良心，指的心里的良心来说，意思就是说，叫我们不再 from an evil conscience。所以在原文是指的有亏的良心。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是有亏的良心，但你怎么样能够无亏的良心呢？根据这个话，什么都主的宝血要洗净我们，要洒在我们的良心上。什么时候我们的良心被洒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没有，我们就不受责备。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有一个良心叫做无亏的良心，有亏的良心。不过中文的翻译也很好，我觉得把刚才一加在一起，我觉得掉个头也没有关系，就是说并且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意思就是说你不再有亏欠的感觉，因为什么 guilty feeling， 你就不再有犯罪感。所以你一违背良心，你就有犯罪感。那么什么时候你能够不再有犯罪感呢？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洒在我们良心上，所以我们就不再有犯罪的感。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们，因为我们都在主耶稣宝血的遮盖底下，没有仇敌再能控告。所以我想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这里，但现在要紧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见什么叫做 evil conscience， 什么叫做什么叫做有亏的良心。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很有意思，就是第十章第二节，希伯来说第十章第二节，这个在翻译上也很有讲究的。他说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那这个中文翻译没有错，但是不是那么准确啊。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你看见哈，良心这个，当然这里是良心被洁净，就是这个。但是其实原文是这样，原文就是说，因为礼拜的人既被洁净，我们来到神面前礼拜他，我们来祭拜他，我们这个人就被洁净了。洁净当时用宝血来洁净了，结果呢就不再觉得。是就不再有什么，不再有罪恶的良心。那个罪恶原文是多数的，就是有罪的良心。 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什么叫有亏的良心呢？有亏的良心就是让你感觉到你有许多的罪，这是这里原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所以你看你们中文翻掉过头来，他说因为礼拜的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这个翻译也对，为什么？因为等到我们不再有那个有罪的良，感觉到许多罪的良心，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我们不再觉得有罪。所以这一点非常有趣，不是你没有罪，是不觉得你有罪。那么一个人今天不能站在神面前，就是他的良心都是漏洞的，那么弟兄姊妹他觉得我怎么能站在神的面前。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要忘记了，你刚刚得就是因信称义，但是现在你随时随地来到主面前，你能够站在主的面前，为什么？一直主的宝血能洗净你的良心，那么所以你才达在他面前才能够站住那个位置。但是不要忘记啊，主的血怎么洗净我们？根据你的认罪，你认罪了，主的血就洗净你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否则的话我们常常会有许许多多的误会。我们不要忘记，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无愧的良心。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的见证是什么？保罗的见证，你记得他怎么说呢？你记得他怎么说？他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想这个应该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座右铭，我们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那么好了，第二次呢，无愧良心是什么？无愧良心是没有罪恶感，无愧良心里面没有受良心的控告。你每次来到神面前，你能够站在他面前，好像你不怕被他击杀。否则的话，你看看大祭司是恐惧战惊的，因为是个罪人，只要进了至圣所，一定要被击杀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许多人愿意离开神越来越远，但是我们基督是与主最亲近、与神最亲近的。所以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他面前。但来到他面前，弟兄姊妹，你一来到他面前，你觉得你自己是个罪人？为什么？谁告诉你我们是罪人？良心告诉你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现在有一些圣经给我们很重要的帮助，我帮大家能够记得，那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我盼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背过来哈。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那这个是我们得平安最重要的一些神经。这什么意思？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那个心在希腊原文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它就包括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心思、魂里面的部分，然后再加上灵里面的良心。所以圣经里面的心是横跨灵跟魂的，你看见吗？是包括整个的魂再加上灵里面的良心。所以这里的我的心若不责备我，那么我们知道说在我们心里面的责备我们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良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良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所以你不怕神了，你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将来你来到这个来到怎么来到这个神的面，来到父的面前，如果主回来的话，我们能够站在他的面前，能够坦然无惧。不光如此，而且呢，我们能够无可指责，毫无我们这个圣经的这个保罗用的话就是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无可责备。那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怎么可能无可责备？我们都是罪人呢。那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所以这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无愧的良心。那么不要忘记，我们应该常常勉励自己，向神向人应当有无愧的良心。但是感谢主，如果你光讲到无愧的良心，也许我们没有路。但这里有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那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的一个见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他到了晚年了，现在他在监牢里面。那尤其在监牢里面，你知道，给人的感觉好像是 evil appearance， 一直给人感觉好像是，从外面来看好像有什么不对，因为我这里为什么坐牢呢？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什么？最重要的乃是一个人的良心。所以你看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这是他最后一封信，没有多久他要殉道了。小亚细亚人都弃绝他，好像他犯了罪似的。否则，好，为什么神遗弃他？神遗弃他，莫非他在什么地方得罪神？所以保罗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那不要忘记了，这里不光是无愧的良心。如果你要侍奉神，不光是无愧的良心，而且是什么？而且是清洁的良心。那么最少我们知道说保罗，最少我们叫保罗用了两次清洁的良心，两次。刚才这里是一次，还有一次是提摩太前书那第三章第九节讲的，做执事的时候也讲到清洁的良心。那么做执事的当然是要侍奉神。保罗呢，他也是接续祖先来侍奉神的。所有侍奉神的做长老也要做执事，要有一件事要记得，你一定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所以原文是 the pure conscience， 不光是 good conscience， 而且是 pure conscience。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所谓这个清洁的良心，就是表示说这个良心是被宝血洁净过的，是弟兄姊妹是常常让主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来洁净我们。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证明说我是个罪人，但是我蒙了主的恩典。但是弟兄姊妹，所以因这个缘故，我的良心是被洗净过的，是被宝血洁净过的。所以因着我有清洁的良心，所以我才能有无愧的良心。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么一定有一个方法，一定有一条路，叫我们可以存着无愧的良心。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很清楚，就是在提摩太，不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宝血的功效，给我们看见说，你看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宝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所以不要忘记，这里不是洗净我，洗我们的心。我们说过，圣灵主的宝血不是把我们的白黑心洗成白心，不是。圣灵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弟兄姊妹，洗都洗不干净。但是感谢主，主的宝血是什么？是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私心。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那么然后第十章也这样，第十章第二节，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意思是说礼拜的人被宝血一洁净，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又是良心被洁净，所以呢你看见我们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很清楚的。那么然后最后这个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最大的权利，就是我们能够在主的脚前，我们来到至圣所，
但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到圣所？至圣所，
我们到至圣所，我们一定要被击杀，我们一定要像大祭司一样被击杀。但这里怎么说？我们因为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好了，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所以因着主耶稣的血，你看见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就已经洒去，我们有亏的良心就被宝血洁净。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你现在就可以与主有交通。所以良心的目的是什么？良心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诚心，而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与神有交通，我们就能够活在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到底有多久没有见神的面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敢见他的面，因为里面有亏的良心。所以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给我们看主的血最贱，不是洗净我们的心，乃是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主的宝血一洗净，我们就不觉得有罪了。主的宝血一洗净，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怎么胆敢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你能大摇大摆，因为你因信称义，你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现在大家明白，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我们必须让主的宝血常常接近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洗净，不要忘记，现在你才知道主的宝血有多么宝贝。如果不是主的宝血，我们没一刻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没一刻不被神击杀的，我们没有一刻不是没有，我们不是一刻没有，我们每一刻几乎都是有亏的良心。那不要忘记，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对付你有亏的良心，你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对付，有的人是这么发疯，有很多人是这么发疯，有很多人这样的失去他安息的。但是感谢主，有一条路很清楚的。我们最后看一些圣经，就是约翰一书，你看这件事情是怎么做的。所以这两个是我们看见了良，这个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因着良心被洁净，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能在光中行，神就是光，所以我们与神就可以彼此相交。举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所以如果我们与神交通的时候，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呢，下面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可见，当我们在神面前与神同行，同在光中的时候，因为那个生命的光就照亮了我们，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罪，看见我们的亏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那么弟兄姊妹，耶稣的他儿子的血也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什么意思？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里面的良心就被宝血洁净。什么时候良心一洁净我们，我们里面就没有感觉了，我们对罪就没有感觉了。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意思，因为当你刚刚得救的，也许是五烛光，那慢慢五烛光只给你看见两个污点，所以呢，你一认自己的罪，主的宝血就洗净你的两个污点。但是结果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就生命长大，生命长大了，生命的光就更强了，现在也许是15烛光，本来是两个污点，现在给你看见有五个斑点。那么结果呢，就认自己的罪，主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主，结果因说你被洁净了，你顺服了，结果你的生命又长大了，结果是50烛光，然后是500烛光。那什么意思？给你看见你的污秽，给你看见的斑点更多了。但是感谢主，没有人能控告你，你认 你愿认自己的罪，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保罗到了晚年，他最靠近神，他最与神亲近，他是最圣洁的一个人。他怎么说？我在罪人中乃是最快，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仇敌不能控告他，他是罪人，因为他现在的生命所带来的光是一千幅光，所以他根本看见自己从头顶到脚尖都是罪，都是污秽，都是大麻风的。但是感谢主，他承认他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他蒙了怜悯，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他的罪，所以就是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什么时候他被主接去，什么时候他站在神面前，他可以坦然无惧，好像从来没有人能够控告他们。这就是所谓基督的完全，不是绝对的完全。这个人不是绝对干净的，不是，我们都是污秽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会慢慢慢慢长进，然后呢，生命的光就慢慢慢慢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是污秽。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没有人能控告我们，因为我们认我们的罪。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从小如果你要你孩子还小的时候，你一定要教导他，不管怎么样你要做一个认罪的人。不管你犯什么罪，你得罪父母，得罪老师，在你以前你已经得罪神，你要先向主认罪。这个时候你看见了主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否则的话，弟兄姊妹，当良心满了漏洞，你看这个人是最会辩论的人，最会讲道理的人，最会遮盖自己，最会诽抓自己。弟兄姊妹，结果什么？结果就是圣经所说的，良心像被烙铁烙坏的一样，到了一天，良心没有感觉了，就好像一个人没有痛觉一样，这是最危险的。你叫痛觉，对我们来讲是个保护。良心有感觉，对我们来讲是个保护。如果一个人这里他烫也不痛，也没有痛的感觉，什么样都没有痛的，那是最危险、最危险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基督徒不能到一个地步，不能够良心破产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到了那个情形，你看那就是非常非常的悲惨。那么圣经里也有这样的榜样，我想我们不去说它。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我们的完全，什么叫完全？完全就是良心没有责备我们。我们就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谁能够坦然无惧站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他能够说，像个人，像个神。你看有良心为我做见证。啊，你还记不记得？你看他对这个你还记不记得他在刚刚蒙恩得救的天上的教会那年怎么说？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我们从来没用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也没有藏着良心贪心，是神可以做见证。你看良心可以做，是圣灵在良心可以做见证。然后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你说谁的胆那么大，敢说无可指责？当然有可指责，但是问题就是，弟兄姊妹，当你认自己的罪，结果神是信实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我们一认过罪以后，你看见我们就不再感觉到有罪，因为我们的良心已经被洁净。所以不要忘记，无可指责是指头，现在神不能举个指头来责备我们。弟兄姊妹，如果神不能责备我们，神不能在主的宝血下责备我们，你就看见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这个主的血是何等的宝血。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看见主的血的宝贝，你怕犯罪，你怕得罪主。所以我在说，如果我们真的在良心上操练敬虔，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长进的开始，这也是圣洁的。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主能够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他里，最要紧我们能够活在他的面前，能够靠着主的血来到他的面前，存着诚心，还有 了充足的信心。现在你看信心好像打气一样，打得很足很足，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功课。那么这个就是保罗他所学的，怎么样在良心这个功课上能叫他学习成为金钱。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从下面来继续，我们低头的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当你说的时候，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做翻译的工作。我们承认说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亏欠你，我们常常说我们不顾我们里面的感觉，我们做了许多放肆的事，我们做了许多不讨你喜悦的事，所以我们求你的宝血真的遮盖我们，再一次的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甚至叫我们长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无论对人无论对神，主啊保守我们，给我们恩典，主啊也因着这个缘故，叫我们能凭着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你。我们承认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罪人的罪魁，然而我们蒙了怜悯，我们的良心因着被你洁净的缘故，主啊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所以但愿你叫我们做一个柔软的人，叫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常常在你面前取用你的宝血，为了这一切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都因为我们的主当初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这么大的救恩。所以在这里我们说，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